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啊，那个福变教会的那个陈祖兴牧师，因为今天早晨正好在我们的母会 ACC 讲道，所以我是两个礼拜前他突然跟我打个电话啊，他不是为了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只是说那个接那个飞机怎么接送或怎么来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呦，我说你来那正好了，那撞在枪口上的，对不对？所以就把他给抓来了。但是我在想说，上帝啊，你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偶然。当我想到福变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福变教会是在休斯顿最早开始推行小组教会的。如果前后想起来，有15年的时间，小安牧师其实也到他们教会去过，一直见到今天。他们从一个传统的，完全跟 ACC 一样的传统的一个团契的教会走出来，走进小组教会，中间有许多的挣扎。他们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基督徒，他们培养了这个小组长有4代了吧，有几代，4、5代了，哇，不得了，能够一代一代培养出来啊！所以我在想说，不只是今天来讲到，我们一回生两回熟，我们渐渐的其实有很多的在组里面的连接。再说我们都是德州佬，对不对？都是德州佬，他在休斯顿呀。其实再过2个礼拜，我会也到他们教会去布道去啊。那我跟陈牧师其实认识很多年了，大家看那个单张你就知道，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中蛮少有的一个学者型的牧师，他读了一辈子的书，现在还在读书，这个礼拜是到福乐去读书，然后被抓到这边来的啊，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知道他虽然里面有柔和谦卑，真是一个读书灵的好的很蛮多的东西在他里面，但是里面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心，我认识多年，我知道他里面的啊蛮多的东西。那么我只讲一个插曲，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在 Colorado Spring 有一个使团的第二届的一个全国性的培训，大概那一次大概有150个大概教会的，就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些同工领袖吧。那我在那一天的聚会中，我发言，我是特别讲到，在教会的彼此的生活中，我们缺少了一种友爱，缺少了一种彼此的支持。我是心有戚戚焉，我是跟大家讲说，我说我们这个世代其实缺少的是不是大卫，乃是缺少的约拿单。那问题是，我问大家，你们的身边想到没有，当你们有难处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你在背后能够汤荐？如果有一个案件射出来，有人为你们汤，150个教会里没有一个人举手。那我就挑战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没有约拿单，你能不能做你的旁边的人的约拿单呢？你在教会中能不能首先做别人的约拿单？那天讲完道也就算了，第二天早晨又有聚会了，哎，突然有人敲敲我的肩，其实他是丽杰师母他的太太，哎，回头一看，他在跟我说，志刚啊，我们两个人昨天祷告了，愿意做你的约拿单了。好，这已经一晃就1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一起来追求，今天我们都成了德州佬，也成为主里的一个紧密连接的一个弟兄，都在这么近的地方。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祖兴牧师，我们大家欢迎。
我希望跟志刚牧师一样的有这个嗓音，这个火，知道吗？这是我一直很想得到的。感谢主啊，让我这次来啊，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在一个忙碌的一个整整一个礼拜之后啊，好像强弩之末，从身体上来讲啊，但是灵里面非常的喜乐啊，特别是在这个年关的时候啊，昨天是除夕啊，今天是大年初一啊，跟弟兄姊妹见面，在主里面有不是很多的人是原来认识的，这个牧师是其中少有的我们多年的朋友，但绝大部分都是啊，可能在主里面第一次见面，但是因为神的救恩，因为我们同有一位耶稣啊，同有一位救主，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心里面其实是真的很温暖啊。我昨天在一个团契，昨天晚上在一个团契叫芥菜种啊，分享啊，其实绝大部分我真的都不认识啊，可是心里面不住的感谢神。刚才这个牧师说了，虽然有人的安排今天，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有他的意思啊。感谢主给我这个服侍神的机会啊，站讲台。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要来读的一段经文是在这个罗马书12章的1到2节啊，1到2节。大家有 翻到翻到这个，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做就是用经文来写的，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很多人其实都会背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哦，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OK， 这不少的人啊，是往后面停一下，居然有这个音乐啊，背景没问题。我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很多人都会背，是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会背了，就像唱国歌一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今天我们再一次，可能有不少的讲员已经讲过这一篇道啊，但是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这两节很简单的经文，但是实际上背后不简单，他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搭上，但是那是很美的事情。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何等的有限，何等的软弱，特别是孩子自己。主啊，求你自己先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这个器皿，让这个器皿里外都是干净的，可以放心的被你使用，也圣灵来拖着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道分解的清楚明白。圣灵，你帮助我的弟兄，所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我们明白了究竟你的心意是什么。而且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主啊，要传讲这样一个很沉重的信息，孩子其实自己也有些恐惧战兢，但是神，我相信神你有自己的心意。主啊，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光，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经文刚才其实已经放了一个其实有一个，我就想起就是一个小的故事。刚才那个图画上面画了一个是一个有一只母鸡，还有一头猪啊，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在院子里面散步啊，他们很好的朋友，形影不离啊，然后他们就想到突然提议，这个母鸡就跟那只猪说，哎，我们从来这么好的关系从来没有一起早餐过，那我们这个能不能明天好不好？明天早晨我们一起早餐好不好？他说好啊，很快，这个很好的 idea 啊。那说那我们应该吃什么呢？那这个母鸡就说，我们应该特别一点，每个人贡献一点啊，有一些的贡献，使得这个早餐比较特别。那就说贡献什么呢？然后母鸡就说，那我贡献鸡蛋，然后你就贡献火腿。然后没有想到这个猪就不干了，他说，哎，你贡献的只是你劳苦的一点东西，那我可是一个全然的委身。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经文啊，你会发现其实谈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只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劳苦的一个果子而已，献上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某一部分，是一个实在不得了的事情。在首先大家如果读这个立位记，你看到有很多的记，对不对？就是什么赎罪记啊、赎愆记、素记啊，这些平安记，这些记是什么呢？记基本上帮助我翻到下一页， 对，下翻到下一页，对，哇，还是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有 ，OK。好，我们讲到这个祭，祭一旦献上，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就是，就基本不属于你自己了。献祭的人就不是，就是应该是献给这位神了。里面就有一个死在里面，对不对？特别是献动物的时候，大概献上的话，我们就没有主权。可是这里讲到的是活祭，这个好像是大家比较很难想象。如果说祭是死的话，那就是活的死的，这个好像这个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啊。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每一天还是活着，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来献给这位神。但实际上讲到一个什么呢？讲到一个深度的委身，一个全然的一个奉献。我跟讲到委身，我前一阵碰到一个慕道友，他说你们这个词儿真的有点别扭，说这个好像很负面，这个委身是好像一个女生怎么嫁给一个男生，然后好像就委曲求全，然后好像你说什么我就好像，他很反感这个词。他说你们能不能想一个是一个更好的词儿啊？那其实英文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 commitment 啊，就是一个全然的，我把整个的主权交给这位神啊，就是讲到一个彻底的一个奉献，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主权的一个转移。主权的转移啊，就是说我活在每一天，活祭就是我活着，我不再属于自己，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不再是自己的喜好，我不再是自己的意见，我把我整个的属于生命的你可以想到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献给这位神。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对这个人世间的看法，婚姻观，我们人际的关系啊，我们的喜好，甚至我们的吃喝，这些其实说到底，如果真的是叫活祭的话，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都要仰望这位神。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以他的为准，他说了算，他说了算。这是活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今天我想分享的是这类短短两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讲到为什么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有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讲到这个奉献，就是怎么样真正具体怎么落实啊，讲到怎么样落实，还讲到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先来看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它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如果你从读经的角度来讲，你看一开始就十二章的第一节就一个所以这个词，你如果去追踪一下就往上看，那有个原因的，对不对？有个原因啊。其实在十二章的第一节的里面也有很丰富的内涵，所以我们简单的先提啊。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三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其实你知道好多的哲学家对人生啊，这个一些很深度的基本的问题就是一直在探讨，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超过这句话的一个那么简洁的一个回答。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怎么去啊？这讲到万有都是本于这个他，就当然讲到神，对不对？倚靠他，归于他。那 如果万有都是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和归于他，那我们他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更是这样，更何况我们已经是蒙恩的，就是得到他的恩典救赎的人，其实就更应该去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对不对？其实根据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慈悲啊，这是保罗他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慈悲英文叫 mercy 或者是 compassion， 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上的这一切，为了救赎我们啊，为了我把我们从这个可怜的光景里面啊救赎出来，讲到这个温情的故事。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温情故事，这里有一张图片大家看见了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其实特别是这个约翰福音啊十五章里面讲到，他把自己比成一个牧人，我是好牧人对不对？这是一只羊，这个羊就是你和我。其实在整个圣经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在那里，整个来讲就是我们这些人因为犯罪，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所有的人类在一个非常危险，在不堪无度绝望而且可怜的一个光景里面，就像这只羊一样，这只羊一样，底下是悬崖，下去不堪设想。那这位我们的牧羊人啊，他是穿山越岭而来，这雅各书说的对不对？穿山越岭而来，他就是来披荆斩棘，他来到这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要来救赎我们。这里讲到这个 compassion 这个 mercy 的背后，上帝的这个慈悲和怜悯背后，讲到他的宝贵勇敢慈爱智慧而且大能的救赎。这个故事不是听听而已，是你和我都有份的，我们在这里面是其中的一个主人，就是上帝是其中的一个主人公，我们也是其中的，我们是这只羊，这是上帝啊，耶稣基督。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劝告，在十二章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以他的这个怜悯，就是背后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凭着这个我来劝你们。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命令，所以今天这样讲起来应该比较稍微不要那么让人觉得不难这个很难接受啊。如果讲到命令好像是铁板一块啊，这里是一个饱尝神的慈爱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保罗，他基于神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怜悯，最后劝告他所爱的弟兄姊妹，已经被神拯救的这些神的儿女，他说应该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当这个牧师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要讲什么，他说你应该总是有你牧会有这么多年，应该是有东西可讲，随便都可以讲。但是我在想，我有点祷告的时候觉得，我能够比这个，我能够拿出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一个劝勉给大家呢？保罗已经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也是今天好像这个保罗一样的，我今天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也是一个饱尝神的恩典的一个人，我也深深的感受到过经历过这位神的丰盛的怜悯啊和恩典。所以我今天来劝告你们，在新年的第一天来劝告我所爱的弟兄姊妹，也是神所特别宝贝的神的儿女，告诉你们，因为神的怜悯，基于他的怜悯，当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献给他，献给他。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当我们承受过神的恩典的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不对？有这么一位上帝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我们把自己再献给他，把这个生命的主权再献给他，为他而活，是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是理所当然，是很 logical 的，是很合理的事情，合理合法，也是合情的事情。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予上帝那样的一个怜悯，丰盛的怜悯。翻下面，对，谢谢。正确的回应就是要把自己献上。第二个部分，回到这刚才理由已经讲了，理由讲了，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比如说啊，是我知道我应该献上，这个神对我那么好，我当然要献上，可是怎么献上呢？经文其实也告诉了我们，他说刚才十二章的这个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下面一张，下面一张，再翻一下。对，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怎么样来落实呢？其实第二节已经说得很清楚，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先来看，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负面，还有一个正面啊。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所追逐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啊，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啊。我是今年40多岁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变得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比方说啊，讲到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居然加州是不是在讨论8号提案，对不对？在这个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结婚，要把它合法化。合法化的意思以后就是，以后我们做牧师的，人家要找我们来去辅导。要给他证婚的话，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个好的理由，我们会被起诉。婚姻连一男一女这样的这个都已经要重新定义，这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嗯，离婚的事情现在已经非常啊，在我记得20年前，在我们那个地方，我想在整个中国大陆，觉得离婚是一件很不敢启齿的事情，可是现在好像是很时髦。这个我今天要说的什么，如果我们当中有婚姻破碎的，我一点都没有任何意思说我比你更好，或者我有居高临下歧视你，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在冲击着我们。我们在一个激流险滩里面，在一个大海里面，那个酱缸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将身体线上当做活祭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落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几年前我想起我回中国大陆去，那一次是去探望家人，时间很短。我中间呢，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去四川地震，去3个月，所以应该是这一次我讲的是1年之后，2009年，我就回去探望了一下父亲，然后呢，我就想利用自己的假期再去探望一下过去的那些灾民啊，就是我一起赈灾的一些机构，就是福音机构的同工啊，想去再看看他们。在回程的路上到县城，我是在石门县啊，湘西北的一个小县城。那我在半路的时候跟其中一个高中的同学联系，我说呀，我在这边只待一个晚上，在县城我马上就要去四川了，我说我想跟你见见面，过去是很好的朋友啊。他说很好。很快，没有想到我一到县城，我是半路打的电话，到县城的时候居然有10多个这个同班同学，那个时候高中同班同学就聚在一起啊，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啊，大家很高兴，多少年没见面，20多年没见面，当然很开心啊，很高兴，聊的这个很多，那我也就有机会就是做见证啊。 到十一点多钟，然后大家都要回家了啊。然后呢，就我那个同学是个男同学，他说哦，我订了一个我们县城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餐馆啊，一个宾馆。然后呢，他说我们在那里有两间房啊。然后呢，我们加我一起有四个男同学，两个人一间，我们就在那边去啊，晚上就在那边待着，而且很好啊，我们就去了，其他同学都回到家啊，挺好的。我们聊到去了以后，又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聊到十二点钟左右。突然之间，我们这个男同学这个同学就说：“哦，我们去去洗个脚吧。”我那时候已经很累了，我说洗什么脚啊？这个我不想去了。可是人家真是生拉硬扯，那是觉得他好像给你一个 favor， 就说这是我招待你这一种方式，你还不接受，所以三个男同学挟持我一个人绑架去了一个附近的一个所谓他说的是洗脚的地方，就打了一个车就去到附近，没有在那个五星级的宾馆。他们轻车熟路知道是哪个地方，一去啊，那是一个两层的一个房子啊，那个发现两层房子，那个楼梯上面一溜下来，那个女孩子很漂亮的女孩子，所以站一溜啊。然后我的这个同学就说：“哦，你挑啊，最漂亮的哪个你挑啊？”就是让我很惊讶啊，但是当时呢。因为我在四川待了三个月嘛，那个时候赈灾的时候，因为真正的跟在那个帐篷里面，帐篷学校，所以我有那个地气很足，就说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手都抬不起来，就是有湿气。然后那个四川的就是成都有那个中医院，他们有研究生来做那个按摩的，就是老师带着那个学生。来跟你按这个，所以我有一只手是给他们按了很久以后我才能够举起来的啊。所以我说洗脚或者是按摩，我大概觉得好像应该不至于有特别的事情啊，所以就被生意的就说我的同学跟我分了一个，挑了一个，然后其他的他们几个人呢也都分到不同的一个房间啊。我在那就趴在那个地方，那个小姐呢就来按一按啊，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听到那个旁边那个屋子传来的声音，那个不隔音啊，那是我另外一个同学啊包的一个女生，我是一个结婚的人，我知道哇，这个讲的他们的那些对话，我说这个不大对啊，这肯定是一个色情的场所，是绝对没有含糊的啊，我就马上一警觉，我就跟。那个服侍我的那个女生，我就跟她这样说，我说小姐啊，我说今天是我同学请客，那个我说这个呢你呢不需要服侍我，因为你不要觉得欠我的，我现在不需要你的服侍，你好不好你现在下楼去啊，我不需要了，但是呢你放心，这个钱一定会给你，我同学请客，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而且会给足啊。我说我现在你让我在这边躺一躺，你下楼下去啊，好不好？他也就很勉强，也就下去了，好像有种感觉，就说好像我这个是不是看不起他或者是什么，他有点不舒服不愿意，但是他还是下去了，听了我的。没有想到我另外一个同学他在底下坐在那里啊，然后就巡视他啊，又让他上来，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你要好好的服侍他，然后这个又让他跑上来。我说：“哎，你怎么又上来了？”他说：“你同学让我上来的。”他说：“要我好好的服侍你。”啊，然后我就跟他就有这么一段对话。我说：“小姐，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如果你是我的女儿或者是我的姐姐或者妹妹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不会容许你在这个地方啊再来做这种工作啊。他就开始讲了，说就是我刚来没多久啊，我家里面欠了一笔钱啊，我要去还。我就跟他说哪个地方都可以有一碗饭吃，哪个地方都可以去挣钱，我说这个地方我劝你早早的赶快打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知道这个地方，我说你要待下去啊 最后你会毁了你自己整个一生。我就跟他简单的对话，然后我们就这样下去了。那我的同学后面就觉得我就简单的跟他谈起这些事情，他们就觉得我很傻，我这样的人很傻，这个好像不识抬举，然后呢觉得我这样的人不懂风情，不懂这个社会上的第一套啊，说是他是一个好意请客，而其他的两个同学也都接受了这个礼物，但是我却没有啊。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我不认识了，我相信你们也有同感。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实际上包含很多很多的内容，不只是讲到这个色情的部分。可能现在你上网的话，你不请自来一点，有很多东西触目惊心的东西是神不喜悦的，就进到你的电脑里面，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不要，要不要进到那里去，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很多很多的层面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多人让我们的孩子说 Oh, everybody can do that，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让我做。我们的 teenager 的孩子，对不对，说人家都有这个我为什么不能有，人家能够做这个为什么不让我做。对不起，我们是神的儿女，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跟这个世界真的需要有本质上的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很多慢慢可以，如果不警醒，就像那个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我们就真的就会被煮熟了。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包括很快就要报税了，对，我们究竟是怎么样面对这一切？我们对人对神是不是要诚实？很多的部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效法，其实对你应该是很清楚的事情。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警醒的话，我相信你自己有一个清单，你自己特别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要你怎么样来对付，怎么样真正的分别为圣，能够分别出来。所以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说 no。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这里讲到正面讲心意更新而改变，其实这里你去研究希腊文，这个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被动语态，就是说你要被生命被改变。那究竟被什么改变？其实我们知道从整个罗马书都可以看到，只有那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圣灵，他才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另外一个你去研究它的语态的呢，就是这个生命更新而变化的那个时态来讲，是一个现在时进行时啊，就是说天天都在做的事情，天天被更新，被更新，大家知道，首先是被动，第二个是天天被更新。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所以啊，我们说对世界要说不啊，对圣灵，对圣灵的感动，对神说 yes。 透过更新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我们的生命就会脱胎换骨。确确实再次的说，心意的更新和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跟其他宗教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苦修，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刻苦己心，我们去怎么样像那些的这个修道士一样，我们是靠着圣灵。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容许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向他开放，把瓶盖打开，让他来充满。下面这张图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的在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一个老教授，他是跟这个 他的名字叫 Dallas Willard， 是在他提出来这样一个生命更新的，他总结出来的，这是一个人的作品啊，一个人的观察，但不一定有他绝对的意义，但是我觉得他 make sense 在某些层面。首先上面一个圈大家看改写生命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些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解读， 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有自己的婚姻观，可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才是对的呢？我们一定要跟圣经的来对照，只要有差别，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说法。所以上面的是讲到我们所有的 narrative， 我们的这些的故事，生命的故事，都要回到Jesus的 narrative， 就他的对生命的解读，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整个宇宙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所以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这最上面的要改写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对自我的看法，你怎么看自己？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对，最终一定会出很多的状况。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角度，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的来读圣经，圣经 是一切的这个宇宙之间的标准，他才说了算，神说了算，我们都要回到那里去，所以要改写生命的故事。左下角属灵的操练，这个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知道读经很重要，我们要不去读经，灵修祷告重要，我们要十一奉献重要，我们牧师已经教导了，我们也为这个祷告。 你不去做，对不起，你的生命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要你去顺服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教导已经在那里了，要不要去做？这是讲的一些的操练，包括传福音的操练。神要我们去这个跟别人来分享这个宝贝的福音，你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去做？右下角 这个地方，属灵的群体，基督徒不是这个鲁滨孙漂流记里面那个鲁滨孙啊，是一个在孤岛里面就是那么一个，实际上有一个群体，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守望。神设计的很奇妙，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对我们充分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软弱，在特别是在人生，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刚强的。 但是你又发现，如果有五六个人到十个人这样一个小组，我们讲的小组啊，今天牧师讲到小组，你会发现很奇妙，很少发现十个人同时软弱。你有没有发现，属灵的群体，神就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放在一起，但是不是同时软弱，那些强壮的人，在这个时候强壮的人呢 ，suppose 我们就应该有责任去拉拔、去扶持那些目前比较软弱的人。 当这个人被扶持起来，这个人可能另外的人又有软弱，他又有责任去拉拔那个比较软弱的人。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扶持、彼此体恤，彼此守望、彼此带导、互相关心，所以就完成这个属灵生命的改变。那所有的这三个 element 都在圣灵的主导之下，所以圣灵才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一位。 我们现在因为有些的教会，像我们的教会啊，比较传统，我们早些年还不敢提圣灵，一提就怕人家说这个什么灵恩啦什么之类的。但是实实在在你去看，整个的圣经讲，圣灵它其实扮演一个中心的一个角色，在每一个 element 上面是改变我们的思想，左边是我们的生活，右边是我们的关系。 这当然，我再次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啊，他虽然是个学者，他的一个对生命的总结，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对圣灵说 yes， 对世界说 no， 怎么样来做，在这个图上应该有一项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教会我相信一定有主日学，对不对？有祷告会，已经有很好的平台了，我们要不去？ 那就是把自己放在圣，让圣灵可以 做事。有特会要不要去付一点代价？牧师同工付了那么大的代价，预备那么好的营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心意更新而改变，除了向这个世界说 no， 还要积极主动的把自己开放给圣灵给铺的一切的平台里面，预备了很多的平台。敬拜赞美好不好？很好，那我们就在这里面一起敬拜。还有很多的服事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平台，所以不要再做那个总是被别人喂养的人。教会已经这么大了，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牧师一个人他需要很多的帮手。这也就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你这样去走出来愿意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真的可以得到有效的，可以 measurable 的，你都看得见的成长。其实不是那么复杂，不是那么复杂，就是说圣灵讲解圣灵被圣灵更新很玄，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些美好的平台，读经、祷告、服侍、十一奉献，这些已经了解的部分认真的去做，那你就会见证到生命可以持续稳定的成长。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付出，你也接受别人的关怀，你一定今天比昨天更好，更像耶稣，今年比去年更像耶稣，生命在蜕变和更新。其实今天讲的生命更新就是希腊原文你去看的时候，就像那个你知道那个蝴蝶，就是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其实那个词生命的根源就是那个图画啊。所以我们原来可能很丑陋，但是一天一天我们可以从这个丑陋的毛毛虫慢慢就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是真实的啊，需要一点过程，可能中间有些痛苦，但是我们会完成这样的一个改变，最后大家看到那个美，能够归荣耀给神，这是很真实的，我们自己都可以经历到。下面我们来到最后的第三点，当我们这样去献上身体当作活祭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他说能够查验辨明神的旨意。最后一节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以致你们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那美善可喜欢纯全的事。就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最后会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结果。这里我写了一段话，这样说的：要辨别神的旨意，借着心意更新而来的生命蜕变和成熟是先决条件。我们很多人都追求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要跟谁结婚呢？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啊？很多方面你想明白神的旨意，每一个神的儿女，我相信我怎么知道这事才是对的呢？但是其实从整个的经文来看，当我们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最后会有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我们会越来越明白这位神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信徒能够培养一种直觉，知道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下应当怎样行所谓心窍心念的通达，大家知道圣经上有这句话对不对？是一种成熟的标志，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主动的磨造信徒的理解和取向的能力，让信徒对事情有正确的看法。当然神的旨意涉及到区别好或者坏，实切的或者是无关的，重要的或者是琐碎的小的不那么重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最后会有一个结果，你越来越明白神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对你的引导，这是不是很美？好，来到我们的这个结论一个总结。今天我们讲的一个题目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用另外一句话其实说全然的献上我们所有，全然的委身给着我们爱我们的耶稣。那理由是什么呢？是神对你我所发的慈悲怜悯，那个怜悯何等的浩大。我今天在路上跟弟兄来分享，我说我们这一群人从大陆来啊，我们原来是被无神论洗脑的，我们是高举自我的，我们是崇尚个人奋斗的，我们是崇尚科学主义的。哎，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最终认识了他，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是最终我们得到了天底下最宝贝的这位创造者，我们跟他和好，出于他的怜悯，他付了生命，这是个免费的礼物，可是实在是出于他的一个极大的怜悯，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一个生命的代价，背后有他的怜悯。你知道希腊原文讲这个怜悯，他是心肠打结，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看我们惨到一个程度，他要救赎我们，这个慈悲怜悯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献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主权献给上帝？理由就在他对我们的爱，丰富的怜悯。落实刚刚也说了，就是对世界说 no，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善恶美丑不分，越来越把那个界限 blur 啊，模糊了，界限已经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不知道，你如果跟随这个世界，你会最终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随波逐流的话，对圣灵要说 yes， 如果是圣灵感动你，马上去顺服。圣经告诉你，天天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你当怎么样的行，马上去顺服。消极的方面说 no， 向世界说 no。正面积极的方面，向神向圣灵说 yes， 那结果神乐意向全人向他委身的人显明他的旨意。短短的两节经文，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讲到死，讲到祭嘛，活祭，其实讲到死，对不对？好像不是中国人所欢迎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过，我们的信仰有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事情，似非二实啊，应该是 paradox。反正就是你只有死了才能活，这个道理刚刚这位牧师其实已经在前面已经讲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你会发现你会得自由，你会很喜乐，路也宽了，心灵得自由了，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在改变，你不再活在那个牢碗里面，你的苦毒怨恨一点点的被拿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越来越在你的身上加增啊，你会发现哇，我这个人居然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有一点祷告，主，你的话说得很清楚， 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来劝勉，劝勉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说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是的，因为你为我们死，也希望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主，你也告诉了我们，透过经文告诉我们怎么去落实，其实一点也不抽象，帮助我们敏锐圣灵的引导，对这个世界说 no， 对圣灵，对神你自己说 yes。 不只是在某一个时段，不是在周末的时候，不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是在我们每一天，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所思所想都能够真正的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说当我们这样去献上的时候，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会经历到原来我们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美，生命越来越灿烂。多何等美！主，我们谢谢你，在新年的第一天你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愿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继续把这个信息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祷告的是磐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被你重价买赎回来的，也能够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因为这是一条活路。说当我们死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你就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一个全然的生命的更新。主啊，耶稣在我们身上显大，我们耶稣基督的荣美那个香气在我们身上散发出来，就叫人归荣耀给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你自己的仆人张牧师师母，祝福所有的同工们。主啊，你要做复兴的工作，圣灵你大大的降临在这里。主啊，让我们成为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精兵。主啊，我们谢谢恩主神啊，我们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让我们对你认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值得我们信靠，值得我们委身的上帝。愿你的恩典伴随我们一生的道路。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